各位好，今天10月15号，我是吴越散人，吃了吗？您呢？昨天啊，跟我们家那口子就闲聊几天，说起国内的教育来了，也忘了为什么说起来了。然后我们家那口子就直接跟我发了一个那种，就是让我看了一个那个叫做"这是今年听到的最恐怖的故事"，关于教育方面的故事是什么呢？有一个女士说吧，说那个她表妹读高一，一年里呢已经换了4个班和4个寝室。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学校啊，每半学期就要根据成绩重新分班和这个分配寝室，然后呢，成绩上升啊或者下降啊，都要跟你刚认识2个月的同学啊、室友就拜拜。因为我们知道一年2个学期嘛，每半学期就分一次，所以呢，这个表妹呢读了一年书啊，除了遭受了几次这个搬到更差排位的这个寝室的屈辱。自然呢，也就没有能一下课一起吃饭、上课偷摸讲两句闲话的这个朋友。就你想想看，那你如果说你半个月、2个月，你就把这个班级整个打乱、调整一遍，然后呢，寝室也要搬一遍，你肯定就交不下朋友嘛。2个月的时间，你可能你也就是刚熟悉一下自己这边的人，然后呢，他就说是这是今年听到过的最恐怖的故事。说呢，他这个对于摧残这个高中学生的概念呢，还停留在从时间、从空间、从外貌上进行控制。哎，比如说这是衡水式的这种玩意儿，这个呢，没想到还有一什么呢？切断人的社交关系来达到提升目的的超级养蛊式，对吧？他说了，说这阿伦特呀见了都要震惊，说是把高中校长能够呢把极权主义起源当操作手册用。这事儿吧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呢，曾经也碰上过这种事儿，不是这样，不是这种事儿啊，就是，不像这么极端，但是也差不多。我当年在记得在上学的时候呢，我是读书读中学的时候，读的是在六一中学。六一中学呢，当时我们一共是有6个班，那有2个班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好班，有4个班呢是所谓差班，就是这个就排序嘛。一班、二班，这是好班，然后是根据你考试成绩，然后呢给你这个调过来，这个后边四个呢就全是差班。但是呢，它有一个特点在哪儿呢？就是一考定终身，它不是说你这个还给你调，一般来讲你就在这2个班这么待着了，然后呢，过了这几年时间，再往后边那几个呢，就无所谓了，这你去爱怎么着怎么着吧，这就放养放应该叫放牛班吧，应该算是那种。也是有这种3六9等的，我们也都知道，其实，在学校里呢，有这个3六9等或者怎么样呢，这个不是一个特别新鲜的事儿，在很多学校里都有。但是我确实没有想到呢，一直，就是随时在调这个班级，就是每一次都是在竞争，就特别像什么呢？特别像应该。竞争上岗，如果在这种所谓的这个有一些的公司里吧，也是那种养股式的，你销售业绩不合格，什么10%最末位淘汰制或者诸如此类的这些东西，也有曾经有过的是什么？就是你如果说在这种公司里，你的这个业绩不好，那就往往它是除了在奖金上或者怎么样，甚至还有打嘴巴的这种事儿出现。但这个呢，一般不是一个公司的常态，没有，我基本上没有见过一家特别牛逼的公司，然后呢，去用这种方式，这种养股的方式来，它有各种各样的激励模式嘛，对吧？这个是正常的。但是呢，像这样的这种对于人格的羞辱或者怎么样的，让它能够成为一家伟大的公司，这是我没有见过的。当然，有可能挣钱，这个我不得不承认，说这有可能挣钱。中国的这帮孩给孩子的教育啊。实际上，我离开已经很久了嘛。那到底现在到了一个什么程度？我只能通过一些只言片语才能够了解。比如像什么衡水中学那样的那种模式。我最了解的一件事，就只是我那个倒霉外甥嘛。哎，不是倒霉，我那外甥，就是当时是我妹妹那个岁月静好那么一个人，对吧？然后看到了，偶然看到了他的这个教学的这些东西。啊，这包括这课本啊，包括什么？就像他不关心政治，然后岁月静好这么一人，拍案大怒，直接带着孩子就奔了新西兰了，就大概到这个程度上。所以您就可想而知，这现在这个国内的教育是什么样的。而且尤其是这种教育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实际上来讲吧，对于社会化这件事儿， 非常的糟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也都知道，我们都上过学嘛，我们从那个年岁过来的。我们从小学、初中、高中到高中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来讲，就算是比较成熟了，不是说你完全成熟嘛，对吧？但是你已经比较成熟了，因为我如果我们6岁上学，那到了高中大概你看这就开始15岁了，15岁到18岁，这段时间呢，是我们整体的对社会的观察以及它形成自己的社会就是三观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还有一是什么呢？就是跟人的交往，那是一种类似于。它不是一个完全成人式的，它是一个类似于成人式的这种交往。这个可能各位有过这种感觉，就是如果你要是说真的像一个成人那样去交往的时候，往往是从高中开始的。那其实说实话啊，就是说从初中的初三呢，然后到高中，然后你就开始整个的像一个成人似的这样接受了这个社会化的训练，从这会儿就开始了。那如果你要是在这个时间点上，你没有能够接受这种社会化训练的话，很多时候你这个东西是补不过来的。这就像什么？就是东西你真正定型啊，它开始定型的时候，这型就歪了，或者是说它就没定好。那你说这东西它能往后还能好到哪儿去吗？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那什么是社会化的交往？社会化交往呢，包括很多种的方面。一个呢，就是交朋友，你跟人家去进行这种沟通与来往，这种朋友之间的这种关系，或者是说哪怕不是朋友，和其他的一些你的熟人呐，或者怎么样，同学呀，他有这样的一种交往关系。另外一个呢，就是呢，它整个是建构了你整体的这个就是你的这个性格上那种羞耻感。你比如说，你上高中的时候，大概人都有一种所谓的这个羞耻感会更强一些。那每一次给你排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半年一，你像他这个不是半年，是几个月的时间，对吧？两三个月的时间，他就要重新排一下。这个羞就是对他的羞辱，就是一个非常强的，就是其实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强的羞辱。所以呢，一旦说是像这样的这个情况出现之后，那每次都有这种羞辱，当然有人有羞辱，有人呢就会产生这个自豪感，因为他可能是往好了去了。有一些人呢，他就是说一直固定在那个好的方面。那对于很多人来讲，他就自这种行为分层，那他在比如说学校里，他就一定是那就是有种人上人的感觉。但是这一旦是这样的，有这种情况出现，当然我们也都知道，很多时候呢，对这种好学生，对吧？除非你学习真的是特别特别好的那种程度，那往往呢又有一种针对性，对吧？尤其是这种针对性，又来自于官方的这种包括你的排的班级哪个班级，包括你在那个班级里边的这个坐的哪个位置，然后你的这个宿舍寝室是在哪一块 ？OK， 那都有他自己的这个就是这种排序的模式嘛。这个排序模式一旦到这儿了，那它的针对性就很强。我们一般来讲，对这样的孩子呢，就都比较应该说是排斥，应该说是排斥。那一边是不断的在进行羞辱，一边呢是在他人为的官方的制造了一个高端阶层，但是他又没有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那种特权位置，他只是因为官方认定他是有这个的 ，OK， 那就遭到了这种排斥。您想想看，这两波学生，实际上而言，心理上都不健康，对吧？这个是正常的。就是你就觉得说这种情况，他是在培养一个优良的社会人呢，还是他只是因为这个学校升学率呢，他是把这些人这么分呢，对吧？当然是后者，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而且吧，这种打散了这种社会关系，有一个还有一个问题是在哪儿呢？就是他把这种社会化的进程给打断了，然后呢变成了大家原子化，这个特别像什么？就特别像我党干的活。这个我党我一直在强调啊，我党最牛逼的事情一定不是说他对社会的这种掌控，而是他对社会的打碎的这种模式。他一定是把你老毛干的最咱蜡烛干的最牛逼的，就是把原本的社会整个打碎，打碎之后呢变成一个原子化社会。每一个人呢，他其实都是向上负责的， 它的横向联系非常少，因为你一旦有横向联系，你就可以自己组设呀，然后呢形成自己的这个圈层，形成这个圈层之后呢，你就会发挥一定的自制的能力，这是它不允许的。它所有的东西都是向上的，一级一级由官方，然后一直到下边，一直到甚至于不叫官方的那个居委会。居委会到今天为止，很多人都觉得说这是一官方组织，不是。他不算公务员的编制，但是他实际上算官方组织。他用这种模式让你整个社会原子化，那让你每个人跟每个人都为敌，对吧？就是你们都是敌人。你们不可能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合力，对于他的政权或者怎么样造成有任何的这种应该叫什么呢？应该叫做威胁，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事情。所以呢，这种思维模式和这种操作手法一直以来就是我党的最隐秘的对社会控制的一个法宝。这是他一直遵循的事情。为什么我们知道？就是说他一定不让你去自己随便的结社，对吧？一定不让你这个形成自己的这个社区的这个管理委员会。就是原来我们都知道，在我还在国内的时候，如果你小区业主委员会要自己成立，是能够惊动当地片警的，他就不会愿意让你自己成立，他一定是要让上边来给你固定的，或者是由外边来给你各一物业公司给你指定一个物业管理委员会。现在好一些了，但是呢，实际上也没好哪去。这个中国人，而且是中国人自己都觉得，哎呀，这个有什么用啊？反正就差不多是这样。它是互相之间一个互相成就，因为权利和义务这东西啊，它是一个一体两面的玩意儿。你要想让他尽义务，你肯定要给他权利。那如果你不给他权利，他也没有这种义务。中国人两边都缺失，就是你可以看到中国人一旦到了在国外什么的，为什么他表现的就好多的人他表现的没有功德，或者没有这些其他的这个应该叫做文明的这种行为模式。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在国内时间太长了，那他没有这种对社会的责任，他没有做社会上的权利，他自然对社会不负责，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非常深的一个心理印记。所以呢，像这样的这种就很容易，你看中国人好像一到国外啊，他就散德性，对吧？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儿了。应该说，在中国出身的这些人，那像这样的这个情况，这个学校他把这个东西给你这么分出来，实际上而言，它依然是一种打散的模式，让你互相之间说白了养蛊嘛。但是呢，它也是要竞争，你可以把它好听点的竞争。那这样的这种模式，让你们是没有办法进行任何情况的对这种东西的这个反抗，或者是说对它有什么反思啊，甭管是什么样的这种东西了，就是不让你进行这种模式去反抗它或者怎么样，那它就让这个更好管理，对吧？一旦是这样的话，就特别好管理。每一个人都要祈求这个，一个是自己努力，对吧？弄好学习，另外一个呢，叫祈求这个进行分配的这些人，因为所有的这些东西的分配都是由他们来进行的。而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说这个权力本身是不是他应该这么做的？肯定没有。没有任何一个法律法规或者怎么样赋予了学校这样把学生进行369等区分的这个权利，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你要是有明面上的法律法规，这个法律法规一定是违法的，这可以说是说白了可能叫违宪嘛，或者怎么样，如何这个，但是这是很正，这个是不可能让他做这个事情，但是他就可以这么做，那然后就把你这种所有的这些东西就都给抹掉了，对吧？你只能你互相之间养蛊。那一个人的社会化进程，它变成了原本是一个能够交到朋友，能够进行班级集体的合作，然后呢或者做这些东西的这个事情的这样一个建构的过程，变成了这样一个养蛊的过程，互相之间为敌。那最后呢？最后会是什么？那到社会上会是什么样的？这特别像什么呢？就像当年呢，就是我们一直说在中国有，只我确实只有在中国啊，说有这个早恋这件事被批判。当年我记得是谁写过一本一篇中篇小说，长篇小说，就是这个叫早恋，他就写的是早恋，是萧什么来着，那个作家写的挺好的。然后在我年轻的时候还看过一个电视剧叫《16岁的花季》， 对吧？这个好像也拍得非常好，就是在那个时代，大家已经开始反思这件事情，说早恋这东西到底对还是不对呀？或者这个到底有多大的伤害呀？但是，一直到今天，依然这个东西被视为洪水猛兽，尤其是在大家互卷，就是互相这么卷的这种状态下，然后结果你知道干嘛呢？结果呢，他会有一个说让你大学毕业了，你或者是说你上大学了。家长就问你交女朋友了吗？交男朋友了吗？你他妈倒是交啊！你会吗？好多人都不会。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开始家长着急了。哎呦，这个有男女朋友吗？对吧？或者你能结婚吗？然后能什么时候抱小孩啊？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一个人呢，天天的被这个被养得非常好，圈养着。然后呢，转手你就让他这个参加马拉松去。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所以好多人就是说，现在说什么00后整顿职场啊，然后诸如此类的。我看了看他很多整顿职场，有没有说的是对的？有没有这些孩子们到这职场上，他们是把这个职场的一些坏的风气给扭转的，或者指出来的？有，但是更多的时候是看到他们本身的社会化不足，不是因为我们这帮老登们说要求你是尊敬啊或者怎么样。说话办事儿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礼貌或者怎么样，这是一个千古不变的玩意儿。我就曾经有过这个有过那种孩子，就是请我们去参加一个活动，有一回请我参加一活动，然后呢特别那什么就给请过去了。结果我说，哎呀，我说这个都来了，对吧？那这个我就跟那个主办方，或者是说，你既然来了嘛，你好，我记得那回是那个苍井空老师，对，是苍井空老师来了这个，因为我跟苍井空又认识，对吧？我说，哎，我说你既然这个活动方你请我来了，我去跟那个后台跟苍老师打个招呼，对吧？你想苍老师这个在结婚的时候，我再去那个在台湾办答谢会，我还专门飞到台湾去参加了呢。对不对？哎，这个还有个事儿跟大家讲，就是说这个日本这边啊，哈，送这礼金，它不是双数，中国呢是双数给的。你比如说这礼金，哎，您给他200块钱，这个是一双数，没有送单数了。你知道，或者你送单数送99999，这也没事啊，这是一个非常特例的东西。当然一般给双数，日本这边送礼金，新婚的这礼金是给单数，单数为什么不能分？您知道吧？这是两种文化不太一样。当时我就说嘛，我说，哎，我说这个我去跟人打个招呼或者怎么样的，那边就死活就不让。然后呢，而且呢，就是说就说话就挺不客气的，就相当不客气。我说你们把我请过来，为了这个活动，然后让我去给你们做宣传、拍照片或者怎么样，那这个不也是其中一部分吗？并且呢，很多人也都去了。我又认识他，你这是怎么？就是不行。当时直接，因为去这种活动都有钱嘛，直接啪把信封往他脸上一拽，滚蛋！操你妈的，别跟我扯这个。然后转手就走了，就不跟你扯这个话。就是他即使是在做这种公关活动的时候，这帮孩子们他依然没有说真正意义上的理解，说你这个该怎么说话？就你比如说，就是现在很多人都不带敬语了。当然在日本这块先带敬语或者怎么样，那就是说呢，你比如说我们在那个北京，对吧？北京的孩子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就是跟一般人说话都说您，他一定不说你。为什么？这是老北京的规矩，他都会这样的。当然你可以认为这是一帮老登们瞎讲究，可是你一旦说进入到这个社会的时候，这种礼貌或者是说对于某些就是眉眼高低啊，你能够看清楚的时候，对你的人生并不是件坏事。你说有你好多人就说我根本就不在乎这个，老子是他妈牛逼的人，我可以那个一马平川，横刀立马直接冲过去。有没有这样的人？有。这人是不是你呢？或者说是不是您？对吧？这个不是。或者是说大概99%的概率不是。那他们就会在社会上碰壁很多次，因为甭管你是觉得怎么样，这个中登和老登在你刚踏入社会的时候，那他们掌握的是整个社会的整体的这个命脉，或者是说他们是中流砥柱，对吧？跟我党似的中流砥柱。那 这种中流砥柱，如果说你真的去碰撞上去的话，往往会头破血流。这些人也是从这个年代过来的，一点儿点学出来的，对吧？从社会，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委婉一点叫社会化的一个进程，那早晚你还要重新这种社会化。而我们那个年代呢，从那个社会化呢，是从这会儿开始你就开始学习了，没有进入到这社会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这种正规的社会化进程的学习。而你们是干嘛呢？这现在的年轻人呢是干嘛呢？他原来他就没有这种社会化的这种规训，对吧？当然这种规训好不好，这个我不敢说一定是好的。那但是呢，他你要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个玩法。OK， 他没有这种规训，然后进了社会，还是用那种模式，不太会跟人打交道的模式。哎呀，我这人性子直，我这人就不会这个，那不会就不会呗。会的这些孩子有可能，因为在职场上有一个特点，就是你说你的能，就是专业水准，你的专业水准，除非是特别要专业那种地方，否则的话，一般来讲你都不会赶上，给你带来的收益啊，都不会赶上你会做人，会拉这种关系。因为大部分的人并不是说埋头做研究的，就是埋头做研究的，你也需要去报项目，去拿科研经费啊，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我看过，在国外我见过很多的这个，也见过这些学者，那个人那都是非常牛逼的，这个在社会化方面非常牛逼的那种人。他因为为什么？他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去跟人去报项目，拿科研经费，其他的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一帮学者们就在埋头做学问，然后一满脑子都是那什么，那个叫什么？应该叫特别僵化的这种思维，看着就像那个科学怪人似的。那你这都没有那个的，真正玩的好的科学家什么的，那都是他有自己的坚守，但是有自己八面玲珑的一面，都是这样的。那这些人怎么着？他就从小开始，尤其是在国外这帮孩子，那他们呢，就是经常性的，一个是这个比如说吧，演讲课。包括其他的兴趣课，拓宽他的兴趣，然后呢，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童子军呐、啊，包括其他一些东西，然后呢，有朋友，有社交，然后再去把这个自己口才练好。那这样的人，他到社会上，自然而然，他就是一个很社会化的一个人，对吧？有没有那样的？你跟我说极端的，有好多好多那种宅男宅女也有的是，但是呢，很多的，你看我们去看很多的外国人。就是你西方受过教育，从小受教育的，你会不会觉得啊？就你各位也都在国外生活很久了，对不对？我观众朋友里有好多都在国外生活很久了，你们是不是觉得他们会更开朗一些，更善于跟人打交道一些？这比跟中国这边是不是有一定差异？不全是两边文化上的差异，就从这一块，从小时候这个教育开始，他就已经在社会化方面就前进，就比你高一步了。这是完全不一样的。结果现在呢，原本我们应该把这种社会化的教育真正的往前推进，结果现在变成了一个整个打断这个社会化进程，让你成为一个武志红老师那什么巨婴，对吧？哎，就成为一个巨婴，然后呢，从这个小学、中学，然后一直到大学，一出来这巨婴给这是还他妈吃奶呢，在心理上还在吃奶呢，邦机扔社会上去，行了，现在您就已经成品了。然后那哥们就傻逼了，说：“我操，这怎么回事？”他碰得头破血流，好多好多时候是这样的，就很多人他的不成功，他一生的不成功来自于哪儿？来自于他这会儿，这个不是开玩笑的，来自于这会儿。不光是不成功，甚至于有些时候他的这种整体的悲剧就在这儿了，因为他不知道，他被塑造成那样，他不知道，他要栽了很多跟头，去比别人多熬了好几年才能够到别人那个水准上，然后再去把自己的重新整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这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问题，这个就是问题。所以这种社会化的这种进程被打断，或者是说没有真正进入到这里边来的，这个对孩子的未来是有大的障碍的，这个毫无疑问的事情。所以就中国现在目前为了让孩子们就是说能够可能会考一个更好一点的学校或者怎么样去卷这个玩意儿，到最终结果出来的基本上是，反正你说它是废品吧肯定不是，你说它是完全的成品吧肯定又说不算，又算不上，就算一个半成品， 当然每个人刚走上社会其实都是半成品，得让社会的铁拳或者铁锤多少锤打一段时间才能够有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成品。可是呢，您这半成品这半半落落的好像办得有点大发，就真的是有点大发。而且呢，你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好多孩子，就是说跟男女的交往，对吧，男女的交往也这种能力也很差。那包括像是这个自己对长辈的这种沟通能力，对吧？张雪峰虽然是说一个比较扯淡的一个人，但是他所谓的向上管理能力，这不是开玩笑的，就是你能够说让这些人手里的资源向你倾斜，因为毕竟他们在掌握着这个社会的最大块的资源呀，对吧？所以你没办法，中等老登们这个时间在这儿了，他先进入社会，他把住了这一块，你怎么才能够让他把这资源向你倾斜过来，让你交给把班交给你，你总得有这样的一种能力吧，对不对？所以这叫向上管理这个能力。那这些东西都是缺失的，这个不是我教各位坏啊，就是说让孩子变得圆滑或者怎么样，这个社会它就需要你有一定的这种能力。它因为人是之间要互相联系的嘛，你不可能说是一个人单门立户过日子，这跟那荒野求生似的，它不是这样的生活，它必然要有这样的联系。如果你不学会，问题就大了嘛，大概就是如此。所以嗨，看着这帮人，看着这个我看那哥们叫说的是什么，说是觉得是最恐怖的故事。说真的，没不开玩笑，这是相当恐怖的。如果我们一代人，我们王下这一代人都变成这么一帮货们，对吧？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既没有好的朋友，也没有好的社交关系，还没有真正去恣意汪洋的那个享受过自己的青春，出来的是一帮变态吧，大概是这样吧。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